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讲约翰福音啊，先和大家复习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里面很可能啊，其实所有的福音书都是一样，圣经都是这样，它有一个自己的进度。这个进度呢也是我们经历主的进度啊。为什么要读圣经？因为它可以让你知道你还缺少什么，你下一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啊。那约翰福音呢，我们在看的一个角度就是怎么做耶稣的门徒，什么是耶稣的门徒啊。我们一般讲说他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 Christian。 那我已经和大家说过了，这个在圣经里面其实是一个外行话啊。那个时候门徒在安提阿，别人不知道怎么叫他们，就开始叫他们 Christians 啊，因为他们是信耶稣的一些人。其实圣经不是用这个字来形容我们这些所谓跟随主的人，而是用一个很重的字叫做 disciples 啊，就是门徒。你是跟着耶稣走，你要跟着一个人走，那个人必须对你来说是真实的嘛，对不对？如果那个人不是真实的，你怎么跟着他走呢？但是2000年来我们怎么跟着耶稣，实际上是照着圣经来跟耶稣啊。信耶稣不是看你心里面觉得怎么样，而是因为圣经把耶稣当时怎么带领门徒呢，一步一步都记下来了，因此他们所走的路往往也是我们所走的路。这些话会在你的心里面，在你生命里面得到印证的，你慢慢看就知道了。你要一个人信耶稣一天一次还蛮容易，你叫他一辈子信下去不是这么容易的啊，因为你到底在跟什么，是不是？那我们说过了，这些门徒从开始跟着主呢，其实主是不说话的。主什么时候才说话呢？门徒跟随他，门徒看见耶稣行走就跟随他，门徒一跟耶稣停下来转身看见他们，就开始对他们说话啊。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一样，你第一次要接受主，你得凭着信心。当你凭着信心之后，你还得跟着他，你越跟着他，他对你就越有话讲。你越是不跟着他呢，你可能有惊天动地的经历，在圣经里面有的瘸子好了，麻风病好了，甚至死人复活了，那些人后来怎么样，其实没有故事的。什么样的人有故事呢？这些门徒身上有没有什么神迹奇事？在外面看起来真的是没有。你看彼得一生他有没有什么，他就是把他岳母治好了。所以人家常常讲嘛，我要是彼得，我就不要他治我的岳母，因为美国人最怕他的岳母岳母生病不需要治的，妈妈生病要治。他们身上其实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当他们跟着主的时候，他们对主有一个一层一层更深的认识。那一个一层一层更深的认识，今天是100%可以重新实现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讲到现在，我们说了啊，除了主耶稣开始问门徒的问题，那个应该在你的心里面，对不对？那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要什么？这是我们开始跟着主的时候第一个在我们心里的问题。你可能还不晓得你自己已经在跟随他了，可是当这个声音在你心里面响起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晓得你已经来美国了，你已经有身份了，你什么都有了，你有妻子有儿女，但是你心里面觉得你还在找。那个你们要什么，那个声音其实照着圣经来说是耶稣在问你，不是你自己吃饱饭没事情坐在那里想。他们对耶稣说，要知道父子你在哪里住，耶稣就说你们来看。那一天他们就与耶稣同住。然后下一个我们讲到一个比较清楚的经历，就是受洗啊。受洗呢本来是一个外面洁净的规矩，突然成了你里面的力量，对不对？这个叫做水变成酒。那个本来旧约的规矩啊，外面的水缸都已经干掉了，是一点功效都没有的。可是当你信而受洗以后，它在你里面成为一个像新酒一样的力量，是你从来没有喝过的啊。因为你的人生到了一个酒用尽了的地步，就是再有没有什么使你惊奇，使你觉得说哎呀这个事情值得我继续活下去，对不对？我常常跟留学生讲，你来到美国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就是你年纪也大了，也结了婚了，也生了孩子了，也拿到学位了，也有工作了，人生没有下一个目标。美国日子也过过了，美国食物都吃够了，没有下一个目标，没有下一个惊奇，那个叫什么，那个叫酒用尽了。可是当你经历到耶稣的时候，无论你在什么年纪什么背景，你会开始里面重新活了起来。这个叫做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这头一个神迹外人其实看不懂，你得跟着他你才知道，那个在这里被叫成真正的神迹。那第二个神迹呢，我们上次讲过了，第二章的后半啊，耶稣就带着门徒到哪里去呢？到耶路撒冷。 到了圣殿里面啊，你一受洗之后会经历到的下一件事情是神要清理你这个人，对不对？那今天不用举例子了，因为刚才听了慧真祷告你就知道上帝在清理他，是不是？上帝嫌他话多，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里面有许许多多摆错地方的东西，那一个东西主一定进来，一定清理，他要把你重新变成什么？我父的殿啊，这个我们前一次讲了，你这个人要被神重新整理成我父的殿，你要成了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地方，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是不是？我们从小到大心里面装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耶稣进来他会清扫你的，这个在每个人身上，当你回头看的时候，你一定看出来，你发现我变了，我的喜好变了，我的方向变了，而且我对自己的感觉变了，我从前认为自己还不错，怎么越信耶稣越觉得自己不好？为什么？因为光进来就看见黑暗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好了，那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讲到的这两个阶段的神迹啊，一定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也一定会发生，但是你得跟啊，该跟着他走跟着他走，该与他同住与他同住，该受洗受洗，当他进来要推翻你的桌子，要把你的这个活的牛羊都赶出去，把你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给他推翻的时候，你得让他推翻，你不能说这个我抓着不肯放，那就麻烦了啊。比较明显的例子，当然我知道在座很多人对于这个基督教传到中国的开头的一段历史你可能不是很清楚，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时候，往往基督教传到知识分子里面不能够有很深刻的影响，那是因为知识分子抓着我们自己的老祖宗啊，抓着儒道墨法不肯放啊，那个东西不肯放很麻烦啊，他要清理你的圣殿，里面只能是神住，不是别的东西住。好了，那我们现在继续看从第二章第23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哎，你看这时候明明有很多很精彩的事情呢，圣经反而不记。当时耶稣在耶路撒冷除了洁净圣殿之外，他行了很多神迹，那些神迹多半都是治病之类的神迹，瞎子看见了，瘸子能够行走了，那很多人都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圣经却没怎么记。那些人看见一个神迹之后就做了一个决定，信什么？信他的名。这个名代表什么他们晓不晓得？其实不晓得。圣经接着就说了，照说我们看见一个人看见神迹就信了他的名应该是好事，是不是？你看现在美国电视上有多少这个神医布道大会，很多人信，但是信了以后怎么样呢？圣经讲反话，24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哎，这怎么回事？人家信你还不好啊？哼，这话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看见神迹，他信耶稣，不管他信的内容是什么呢，他对耶稣有一番的打算，那个打算与耶稣的目的是相冲突的。你根本不懂，你光看见哦，这个人病治好了，是不是？那个人 cancer 治好了。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你对耶稣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认识，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所存的。这话不用解释了啊！耶稣不把自己交给百姓，那他打算怎么样呢？当我们看见神迹的时候，到底我们应该认识什么？底下到了第三章啊，圣经就替我们解明白了，圣经里面没有一句话是废话的。那你说一个人看见神迹以后应当怎么样呢？在这众多看见耶稣行神迹的人里面，有一个，只有一个人，他决定了他的认识是不够的。这个人是个法利赛人，所谓法利赛 Pharisee 就是他们当时懂得圣经的人，懂得旧约圣经，懂得神曾经在人在以色列国的历史里面做事的，做老师的。哎，这个人恐怕年纪也不小啊。这里面也讲了，他不但年纪不小呢，有学问呢，他是个犹太人的官，这不简单了，名叫尼哥底母。于是这人就什么时候来见耶稣了？哎，夜里来见耶稣，有问题想来找耶稣，但是身份嘛，是不是？你不能让人家看见了。这时候耶稣和他的门徒应该还在那儿，所以这个门徒啊，有好门徒，有比较差的门徒，像约翰就是比较好的门徒。为什么呢？这夜里来见耶稣，可能别人都睡着了。所以这张圣经只有在约翰福音被记下来，对不对？其他门徒都打盹去了，约翰在旁边听了。嗯， 这人夜里来见耶稣，你就听他说的话啊。那你假如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你也觉得哎，这个人不简单啊。但是你想知道更多，那你来见耶稣，你问他什么问题呢？你觉得他这个问题问得好还是不好？他说拉比，就是先生的意思，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其实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你什么东西从我们知道开始，从我觉得，从我认为开始，都不是很好的问题。但是你得从撒母耳开始，对不对？你总得对耶稣说点客气话，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来什么呢？来做师父的。请问这里面有没有带他自己的解释？有没有带他自己的成见？有没有？有。你看见他行神迹，又看见他教训人，你就认为他第一是从神那里来，这个还可以。第二，你认为从神那里来就是来干什么的？来做师父的。对对对，我们要是教书，我们的小孩就会教书；我们要是做买卖，我们的小孩就会做买卖。这个是他的成见。你带着你的成见来问耶稣是比较麻烦的。那我们知道，还不是我一个人，我们得了一个结论，可能是商量过的结论，你是由神那里来的。你是由神那里来的，那这个东西我不能让我其他的法利赛人知道，不能让我们的官知道，对不对？知道了对我来说有麻烦的，所以我晚上来见你。但是我同时认为，你既然是从神那里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来做师父的，这个麻烦。我们总认为耶稣是一种教训，对不对？你看见神迹呢，都是可以解释的啊，来了就是要教导我们一些事情，就是如此而已。我还能够提出我的看法的原因，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哎，他算是比较相信的，他不是这种怀疑派的，对不对？可是就算一个比较相信的人，当他拿这个问题来问耶稣的时候，耶稣给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答案。耶稣知道他为什么要来找他，耶稣给他的答案是非常直接。而且当你第一次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耶稣怎么样，答非所问。耶稣怎么答？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哎，很简单，直截了当。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他每次这样讲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他会跟你讲非常重要的事情。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请问这句，这个答案跟他的问题到底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关系啊？他不可能没关系，只是为什么我们听起来这样答非所问？那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尼哥底母带着成见来问。照说他应该怎么问？拉比，你来，对，做什么？你来做什么？就像门徒在问，在跟耶稣讲，看你在哪里住。看了以后你懂不懂？我不懂，我啥都不懂。我看你行了神迹，我听说你一切的事情，但是我懂不懂你？我不懂，我也不加以解释。你告诉我你来是干什么？那这个事情对我们念过书的人来讲非常非常难，因为你看见一件事情，你一定加上自己的判断，对不对？我们做实验呢、你做生物实验呢、那个不管你培养的是什么东西，或者你要做的是什么药，它本身不带答案的，对不对？我们现在出来美国念了学位了啊，就不像我们在国内的时候这么信新闻报纸上所说的。从前我们看到新闻报道说，哎，科学家说，你就都信。现在你自己也是科学家了，你才知道很多事情胡说八道。因为不管他找到的是什么东西，那个东西自己不带解释的。他们说现在找到大爆炸的痕迹，其实他不是找到大爆炸的痕迹，他找到某一种微震动，那个某一种的微震动被解释为大爆炸的痕迹，如此而已。可是这个就叫做科学家的证据，那你很傻，对不对？因为我们老是用我们自己的脑袋去想，那你所研究的一切东西都是不带解释的。可是你不要忘记了，当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话，他带他自己的解释啊，他带他自己的解释。因此耶稣就直接把他的问题摆在一边，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来是干什么？是要你们看见一件事情，不是看见神迹。人看见的神迹不明白，耶稣说我来是要你们看见什么？神的国。你看医病赶鬼看神迹，其实那个都不是真正的目的，甚至不是要你信他的名，还不直接是 你应当看见什么？看见神的国。这个神的国也是在第二章第一章的时候耶稣和拿但业他们讲的，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对不对？耶稣来是要告诉我们神的国，所以他们一开始传道就说天国近了。那天国近了，我和大家讲过很多次了啊，夏天快到了啊，就是你们住在这一带的呢就要注意了，大台风来的话你事先有预兆，大到一个地步你就得逃，逃呢在休斯顿要往西北边逃，不要往东北边逃。之前我们有一些朋友他住在 Lake City， 他没有经验，他逃难呢他往东北边逃，他走 59 一直逃到 Texarkana， 到那边被吹了个一塌糊涂也回不来。我说你稍微问一问嘛，对不对？台风从休斯顿登陆一定向东北边转，很少向西北边转的。什么叫天国近了？我们所在传的不是人向天国靠近的，我们所在传的是什么？天国向人靠近，这个不得了的事情呢、啊、不是人去找神呢、啊、而是神来找我们。这件事情他实实在在告诉你，神国来了，天国近了，你要么你被卷上去，要么你被摧毁，是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其他所看见的一切的现象，树被风吹倒啦，下大雨啦，天变颜色啦，行神迹啦，都是要你看见什么？神的国。可是人为什么看不见神的国，甚至已经看见神迹了还不明白呢？那是有一个原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怎么样啊？人若不重生啊，这个你在教会里面一定会听到这样的例子了，不知道是谁开始的。空气里面其实充满了音乐，但是你听不见，为什么？你收音机坏了。神的国靠近是一件很清楚的事情，不但从历史上清楚，从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清楚，但是人看不见。人为什么看不见？我们一般讲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世人因为罪的缘故，我们已经不是神起初所造的那个样子，我们心里面有蒙蔽，有一些地方需要被修理，是不是？但是第二个最最重要的，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名词，叫做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这边有一个手续叫做重生啊，这个重生从前有一阵子在美国这个词很热，就是 born again second birth， 你如果没有经过这个手续呢，你就没有办法看见，没有办法明白这个所说的神的国有多么真实。那你如果是尼哥底母的话，你会问他什么？其实尼哥底母有两个问题他需要问，什么是神的国，还有一个呢，什么是重生。但尼哥底母你看他整个的问题他只留在一个问题上，就是重生，因为他认为他知道神的国是什么，其实他不知道。在犹太人的心里面，所谓的神国，所谓的天国，就是他们旧约里面所说的啊，弥赛亚来了要复兴以色列国。但是耶稣所说的这个 Kingdom of Heaven 实际上在旧约里面不是这么容易看得出来的。耶稣突然把这个复兴以色列国旧约一切的应许用天国用神的国来形容给尼哥底母听，这个尼哥底母越是有学问越转不过来。包括耶稣的门徒，他们什么时候才停止问这个问题呢？到耶稣复活升天了他们还在问。问什么？和大家讲过好几次了，就是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时候，因为他们老心里想就是一个犹太人的复国，对不对？以色列成了第一强国，你看现在的犹太人在中东干什么，一模一样。他们认为旧约里面所说的一切实现了，就是以色列又成为强国了，埃及啊叙利亚都要听我的话。但是耶稣开始来讲，他对整个旧约的解释他讲得非常的清楚，是天国。因为神从前应许大卫说，他的国位，你的子孙，你的后裔里面有一个要做王的，他的国权是没有穷尽，他的王位直到永远。尼哥底母认为他自己已经知道这个东西，所以呢他的问题只留在第二个层面。当然你说这样也对，因为既然我要是不重生就不能看见神的国，那我当然第一件要修理的事情是什么？是重生嘛。你在这里修车啊，你不管有什么问题，要是一个好师傅他就跟你说，你从那个最便宜的开始修嘛，你不要一来就换了化油器什么，你先从一个过滤器开始换。你人重生啊，他一下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了。人已经老了，如何能再生一次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这老先生还是挺聪明的，他马上把从前的问题放下来了。但是你说他是不是还是把这个当成一个教训？是，你从神那里来做师傅，你这个教训蛮新鲜。 哎，我听不太懂，我已经老了，我怎么再生第二次？我只生过一次，我可能生了好几个孩子，但是你要我这个人再生一次，怎么回事？那耶稣就继续的答他，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好了，这里呵呵他改了一个动词，前面说不能怎么样神的国啊，不能见，第二个动词是什么？不能进。所以你说他到底从神那里来干什么？他的目的第一让你见神的国，第二让你进神的国。但是你要进神的国之前，你必须要见神的国。他讲得很清楚哦，我们所在传的福音最难信的地方，就是那个小孩子最容易信的地方。真的有天堂，真的有永远的审判，真的有神的国，神要你看见他。这个看见不是像小孩子信一个有天堂一样，或者死后去哪里，而是当你重生的时候，你有一个里面的眼睛被打开，一下子能够看见这个东西。你能够看见，你才能够知道怎么进去，因为这是有门的，是有路的，是你自己是需要走的。但是什么是重生呢？尼哥底母第二个问题问得非常准确，人已经老了，怎么再生一次？耶稣告诉他说，人怎么生啊？从水和圣灵生。水和圣灵生，哎，这个其实我们已经讲过了嘛。第二章那个头一个神迹就是什么？就是水，就是什么？灵，就是 spirit。 水变成什么？变成 spirit， 变成酒。人从水和圣灵生。当你受洗的时候，当神的灵住在你里面的时候，你清清楚楚的知道你重生了啊。这是一个尺度啊，这个尺度呢，其实每一个弟兄姐妹需要问自己，我到底重生了没有？这挺重要。你不见得要去判断别人你是不是重生，你要问你自己是不是重生。那重生有什么特色呢？第一个，见神的国。神的国，天国对你来说是不是这样遥远？不是。然后你有没有发现，耶稣进了你的圣殿要把你打扫干净，发现了没有？他既然已经进了你的殿，你这个人已经成为我父的殿了，你当然已经重生了。那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是不是受了水礼了？这个叫做从水和圣灵生了，这个你自己应当晓得啊，不要随便去替别人打分数。那个人大概还没有重生，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必要。因为耶稣是跟尼哥底母直接讲，然后他就讲了一句很出名的话，哎，这个就是第六节，我们一起念好吧？这跟中国人念对联一样，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个有意思吗？你说圣经很难懂吗？一点都不难懂，这个很容易懂啊。从肉身生的就是什么？就是肉身。你们现在哪个人生的娃娃不是肉身的？有的胖，有的瘦，有的白一点，有的黑一点。但是除了从肉身之外，他所说的 born again 是什么？从灵生的。哦，你说这个难，这个难了。那我知道怎么从肉身生个孩子，我怎么从灵生呢？耶稣接着就解释了，我说，不是别人说啊，是我对你们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它里面有一个特别跟我们切身关系的词，就是什么？却不晓得。它不需要你晓得的。它举的例子总是很生动，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不知道风从哪里来，也不知道风往哪里去。这个有点像一首流行歌，是不是？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你可以体会到，你却不晓得它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圣灵生重生并不要求你的晓得，可是要求你的跟随，要求你的顺服，要求你下水。这是他在这里讲的很清楚的事情。首先你信主要知道理智的极限是什么。理智有没有极限呢？理智有极限。我们在讲的这个东西，这个从天上来的事情，是超过理智极限呢，还是在极限的限度之内的？是哪一个？超过了。一个真正有理智的人，他一定第一认识他理智的极限。你要嫁人的时候，就需要超过你理智的极限，对不对？你不晓得他从哪里来，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事，你不要以为稀奇。这个不要求你的晓得，不要求你的明白。那尼哥底母听到这个地方，他就问他说，
怎么能有这种事呢？怎么能有这事呢？是不是这个话可能要带点上海口音啊什么才有意思，老先生。然后突然耶稣给他讲了一句很特别的话啊，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前面不是说不晓得吗？怎么现在又嫌我不明白了呢？这两个讲的有什么不一样？怎么从圣灵生的你不需要晓得，可是人要从圣灵生这件事情你得明白，要不然你不能够做以色列人的先生。再说一次啊，人怎么从圣灵生的，就像我们很多姐妹都会谈的啊，我真不知为何一信就得了一个新心。你要晓得这些事情是超过你能够明白的，可是你要明白这件事情的重要，你要明白从水和圣灵生，从神国来这些事情是你做先生需要晓得的。所以你看见没有，他在这里给我们画了一个很清楚的界限啊，为什么读过书的人啊，知识分子啊，你真的是好好祷告啊，是不是需要出来做传道？因为这东西不是这么容易讲，你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什么事情什么意思，你要给大家讲得清楚。现在很多传道人就是到处神迹，神迹之后随便人家解释，不是这样子。神迹的目的是让你看见神的国，传道是让你看见神的国。这个神的国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你要去讲，并且你要去明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不能见也就不能进神的国。可是进神的国让你重生，这个重生到底怎么回事，你反而不需要去讲，因为你所传的若是真的，人家信了他就会怎么样，重生啊。我们曾经传福音给 Kim， 是不是？那 Kim 信了没有？ Kim 信了。 Kim 重生了没有？重生了。他怎么重生我不知道那不是我的事情，我传的东西是真的，他就信了，他受了洗，他就重生了。那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这是真的，这是我的岳父，还怪我们呢，说他一定是受你们影响。我说我们这么大本事就好了这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根本不可能讲得通的事情。他自己会经历到重生，那个重生怎么回事我不晓得，可是我必须把重生和神的国这些东西教导人。这个叫做以色列人的先生，你对这件事情你得明白。那有的事你要明白，有的事情是人不能明白的，没关系，你该讲的是什么不该讲的是什么要弄清楚。然后耶稣就再接着跟他说了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已经第几次讲了，第三次讲，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啊。我们大家念一次这两段话好不好，这都像对联一样，是不是？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这个我们是谁啊？门徒其实还不知道，是约翰，还有呢，旧约一切的先知。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这你拿他没办法了，你回家去找了你们乡下老太太，你跟他讲美国的事情，他不听，那你跟他说什么？我们所说的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见证是我们见过的这话很有用，讲得非常实际。一个是我所知道的，一个是我所见过的。我现在来告诉你，你问我说怎么能有这事，你的问题出在哪里啊？你们却不干什么？领受。什么叫领受？什么叫领受？就是照单全收，叫做领受。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没有办法，你不能有一个假设，你假设说没有神还可以，但是你不能假设神在人的历史上没做事你这个是以手遮天了，因为他已经做了。有多少人给我们做见证？整个圣经整个以色列国的历史在给我们做见证。我们说不领受就不领受，难道他就不存在了？不会的。你现在油价会涨还是因为圣经的关系，完全是因为亚伯拉罕立约的关系，对不对？你再不喜欢，你的日子仍然受他影响。今天礼拜几啊？工作六天休息一天，是不是？谁定的规矩啊？神定的规矩，你没办法否认的。这东西你已经躲不掉了。那你到底是一夫一妻制还是一夫多妻制呢？一夫一妻制，谁定的？神定的。你已经拿他没办法了，他已经在人间做事了，只是我们不领受，如此而已。 问题不是出在神不真实，问题不是出在耶稣讲的不对，而是说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所以我们第三个事情，第一，你要知道有些事情是你不能明白的，没关系。第二，有些事情是你能明白的，你要把它教导给别人，你要做以色列人的先生。第三呢，有一个根基，你所知道的一切呢是用领受的。我对你们说什么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什么是地上的事？到目前为止讲了什么是地上的事？你们必须重生。尼哥底母根本没问神国的事情，我跟你们讲最基本的地上的事情你们尚且不信，我对你们说天上的事情你们如何能干什么信。他这个时候把这个字提出来了。起初开始门徒开始跟着耶稣的时候都还没有牵涉到信不信的。耶稣是一个活生生的角色，你去跟随他，跟着跟着才有的信。你信是有内容的。我们做师父的，我们做门徒的，为什么要读圣经，为什么要教导圣经，就是要从地上的事明白天上的事。这你得把它连起来啊！地上的事是什么呢？神跟亚伯罕立约，以色列国，基督要来，耶稣生在马槽里，通通是什么？地上的事情。地上的事是为了让我们看见什么？天上的事。你看见了天上的事，他还要领你进到神的国去，这个是他在告诉我们的事情。然后他就说了一句很玄的话，第十三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生过天。这句话大概是最难懂，你不可能明白了。这个叫做什么？天上的事。你看我在地上，但是我还在天上。我是从哪里降下来？从天降下来啊。所以底下呢，就后来到这个第三十一节呢，三十二节，他说若不是从天上来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们所在传的到底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人间来的？这永远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到底耶稣基督以及我们所传的这个钉十字架神的儿子这件事情，是天上来的道理呢，还是人间来的道理？人间来的道理很简单，孔老夫子人间来的，马克思人间来的，穆罕默德在一个山洞里悟的道，是不是啊？这个摩门的教主也是在一个什么没人去过的地方，这个都叫什么？从人间来的。耶稣所传的，圣经所说的一切，到底是从天上来的，从人间来的？你要决定。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啊。这句话不懂呢没关系啊。十四节我们再一起念好不好？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好了，我们现在有一些的字开始连起来了啊。第一个，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怎么样见什么神的国啊。这个神的国又是什么？从灵生的。这个神的国跟什么事情有关系呢？跟从天上降下来的事情有关系。哎，从天上降下来的事情在人的身上会得有一个结果，是与那个神国相通的，叫做什么？一切信他的都怎么样得永生。这个得永生很重要。以前有个弟兄啊，他说过一个笑话，他是台湾来的，他说台湾的那很多的教会外面都有幼儿园啊，幼儿园有个墙啊，墙呢一块一块的墙，所以他们就在上面弄个字儿，大红字儿啊，最常摆的字就是信耶稣得永生。那台湾都是稻田呢，可以看过去哦，里面有个小教会，教会外面有围墙的，信耶稣得永生，旁边的农夫都不来。有一次台湾刮台风，刮完台风，哎呦，这个牧师一看，怎么是来这么多人呢、啊？大家都在听他讲道。讲完他说你们为什么今天都突然跑来了呢？他说因为你墙上写的
永字不见，
出去一看啊，变成信耶稣得水牛什么叫做得永生？很多人对信主有一个很大的错误的成见，就是说信耶稣变永生，不是这样子。所谓得永生其实跟得水牛是一模一样的。你说他已经有没有水牛？他有水牛，在台湾耕田的人每个人都有水牛，但再给你一头水牛好不好？好，你既然再给我一头就不是我原来那一头了，是不是？什么叫做得永生？就是除了你现在有的生命之外，他给你一个怎么样 额外的。这个额外的生命跟你现在的生命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什么事情，什么性质上不一样？一个是永远的，一个是从天上来的，一个是跟神国有关的，一个是什么？地下的，从肉身生的，不能看见，不能明白天上事情的生命。我们的不信就已经证明我们是从肉身生的，我们的不信就证明我们是水牛，不是永生。他现在给你一个永生，是另外加给你的，不是说哎，你信耶稣是吧？你给我个面子，所以你可以进天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里面有一个性质，这个性质是不会朽坏的。他那人说，这个人是好人，难道就不能够进天国吗？不是这个问题啊，就跟我们做实验一样，你一个样本，一个培养的东西，它被污染了，只要污染一点点，你还要不要了？因为它不合用，你一定把它扔掉，全盘扔掉。人来到神的面前，其实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罪到底解决了没有？你的罪如果没有解决，你里边没有永生，神的灵无法住在你的里面。神的灵如果住在你里边，你的罪一定得到赦免。那这件事情是谁做的呢？是圣灵做的还是我们做的？是神做的。你明不明白怎么做的？不需要明白，可是你需要晓得这件事情。底下这个最出名的所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讲这个事啊。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常常考弟兄姐妹，这里面呢，我们都会背，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面少了两个字，你晓得哪两个字？翻译的时候漏掉了，晓不晓得？一开头就漏掉了。第十六节实际上是应该这样翻，因为神爱世人。这句话不是正题，这句话是在解释前面一句话。所以最重要的其实不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和十五节。那中文把那个因为去掉，因为这些老学生老学究啊，那中文程度很好的，后面已经有因为，前面那个因为就不对了，不好了，所以他把前面的因为拿掉了。实际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解释十四节和十五节。十四节讲什么啊？读圣经啊，尤其读中文的圣经，你一定要明白文法。你不懂得它什么意思，你注意它的文法一定会读懂。做门徒读圣经最重要的一个诀窍就在十四节里边了。他说摩西在旷野怎么样？怎样举蛇，人子也必干什么？照样。什么是怎样啊？旧约。什么是照样啊？新约。耶稣所行一切的事情都已经在旧约里面记载了，但是你如果没有重生，你就看不见那个，都是指着神国讲的，对不对？你现在一下子读旧约圣经你读懂了，以前你觉得那跟你根本没关系，以色列人的历史，你一重生你马上读得懂。为什么？神的灵在里面指教。怎么指教呢？他怎样呢？耶稣照样。什么叫做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这个你就得回到旧约去看了。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犯罪，所以就有瘟疫，有火蛇，在大批的人就开始死了。摩西就到耶和华面前去求，耶和华就告诉他做一个标志。那有人说这是现代医学的这个标志，有人说那个不是，但是总之呢，他就用一根杆子做一个铜蛇挂在上面，凡仰望他的就好了，看就活了。那个杆子其实就是什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个叫做怎样，是不是？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跟神之间出了问题了，这个问题需要有一个代赎者，就是那个蛇啊，被钉在这个木头上，你凡是仰望他的就活了。杆子举起来你说没这事我不看，那你活不活？你照死。但是在旧约的时候怎样是用看的，在新约的时候怎样是用什么？是用信的，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叫做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凡信他的都得永生。然后他就说了，因为这背后有一个原因，因为神干什么？爱世人。突然把这个重要的字拿出来了，神为什么要救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他真的有一个真真实实的爱，这个爱在这里表现出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什么叫赐给他们？就是挂在木头上， 为了我们的缘故，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叫做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这个尼哥底母来问的时候根本没有问到这些问题，但是耶稣在这里一层一层给他讲出来。我们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需要重生？为什么不能见神的国？还有一个问题，罪罪罪罪罪啊！人有没有罪啊？有了罪。人犯罪了没有？犯罪了。你既然有罪又犯罪，是不是一定被定罪呢？真的吗？这不一定啊。啊，我欠你钱，你去告官，我欠了没有？欠了。还了没？没还。有没有罪？有罪。犯罪了没有？犯了。定不定罪？不定罪。因为梁妈妈替我还了，突然不定罪了，对不对？明明有罪，明明犯罪，却不定罪，那是因为什么？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了，叫一切仰望他的不至定罪。哎，不是说信耶稣就没罪了。信耶稣的人有没有罪？有罪。犯罪不犯罪？犯罪。但定不定罪？不定罪。为什么不定罪？已经定了他了，他替我们被定了罪。他这一定，神如果是公义，他就不能再判你了，他不能够判你为有罪。同时他非但不让你定罪啊，他反而给你一个东西，叫什么？永生。不姓朱，不姓段，不姓张，不姓王的生命放在你里面，那个生命是不会坏的，是因为那一个生命你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要不然神国与你的性质是相冲突的，你不可能在神的国面前活下去。然后他还提出了一个很可怕很可怕的字，就是说一个人你只有两条路走，你只有两个终点啊！我们看美国的公路就很清楚了。我以前住在 Galveston， 我住在 Galveston， 我很高兴了。人家问我说：“你住在美国哪里？”我家在美国地图上就看得见。为什么？你找到45号公路，开到底最后一个 apartment 就是我家，真的，这不是假的。你开到底了，已经到海边了。哎，右手边那个Casa Marina 好像是，就是就是我家，我家是第一栋。一条路它一定有个终点，不是路的风景，也不是路铺的好不好决定那条路的价值，而是那条路的终点决定它的价值。那这类的事情是从天上来的，他告诉我们是他知道，是他见过，你要么领受，你要么不领受。他说有两条路，有一条路通向永生，有一条路通向什么？有一条路通向灭亡，不是死亡。死亡跟灭亡是绝对两回事情。什么是死亡？医生要开什么死亡证明书，就证明你这个人干什么？没气了。对，医生能不能开灭亡证明书？不能。我常常开大陆来的这个，也许老人家喜欢开他们玩笑，因为我们最喜欢讲人死如灯灭嘛。到时候灯不灭怎么办呢？你不能不想这个事儿。人死灯不灭，你的灵魂继续走，你还有一个完全的自知自觉，你要往前面走，你到哪里去？但是那一个自知自觉要被放在另外一个终点，那个终点叫做灭亡。那个灭亡甚至不是说你不见了，而是永远的与神隔离。这是你自己要听好了，这是你要明白的事情。这个叫天上的事，叫一切干什么？信他的，这是两个字，一个是信，一个是他啊，我们不是在叫人家信神，我们在叫人家信什么？信神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在旷野被举起来的那一位，我们是叫你信这件事情。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讲，我们不是叫你信神，也不是叫你信一个做事的神，而是叫你信什么？神做的事。你信这件事情，凡仰望他的就得了医治，叫一切信谁？耶稣，钉十字架的耶稣，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反字用得很传神。我们本来应该是干什么？灭亡的。你现在反得到了永生。啊，你说配不配得？这太不公平了，就是不公平才好啊。神要是公平起来，你连活路都没有。你说尼哥底母来见耶稣，他以为耶稣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也说得对。看见神迹，其实他要你看什么？要你看神的国，要看你怎么进神的国。那怎么信神的国，晓不晓得呢？信他，仰望他的，就 必得永生，不至灭亡。你如果不进神的国会怎么样？会灭亡。这个就是他告诉我们的啊。所以常常有人说这个约翰福音三章是最中心的福音信息，是耶稣自己传的福音，一切的东西都在里边的。他有一点补充，我们讲到这就把它讲完好了。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再说不是信他的人就没罪了，而是信他的人虽然有罪，虽然犯罪，却不被定罪。那我们常常另外一个问的问题就是说啊，那这么好的话，那大家不是信了就继续犯罪？你认识哪个人信了喜欢犯罪的？你如果真的神的灵在你里边，你对罪会非常敏感，一旦得了洁净，你反而不愿意进去了。这是神智慧的地方。不信的人罪怎么样？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你说这事情这麻烦呢、啊？那就好像你在看病人的时候，你跟他说你得了一个绝症，这个绝症只有一个药，你要么吃，你要么不吃。你要是不吃的话呢，你已经干什么？死定了。你是不是因为不吃这个药，以至于你罚我，让我被定罪？不，真的是，你要这么讲其实也可以。但是这个药摆在你面前，你可以决定吃，你可以决定不吃，对不对？因此他就说了，你如果不吃的话呢，你已经没有别的结局了，你的罪已经定。